我们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你荣耀的独生子赏赐给我们。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感谢父，因为你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我们今天早晨再一次的奉父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聚集，恳求那爱子无穷的丰富就赏赐给我们，临到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早安。今天这个主日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叫什么主日？宗之主日，或者说宗旅之的主日，英文是 Palm Sunday。 我请同工放第一张照片， Palm Sunday Celebrate the King， 大家一起来欢庆我们的君王。因为这是耶稣在逾越节之前进耶路撒冷，受到众人夹道欢迎的一段记载。它的重要性，四部福音书都记载这个事件。有许多耶稣的事件，他所说的话，并不是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都选择把他们放在他们所写的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迹的福音里面。但这个事件，四个福音书的作者都记载，可见到它的重要性。他们记载的内容，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一致的，但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在一些细节上也都有他个别的贡献。刚才我们只选择读了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只读了马太跟约翰所写的，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它的重要性，四部福音书的作者都写，除了对我们这个活在2000年之后的人知道这个事情很重要之外，这个事情的意义跟重要性对当时的人，对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是不是有一些更深刻的地方？是不是有一些更突出的地方？是不是有一些更明显的地方，更容易因为当时的人接近那个时代而显示出来？除了夹道欢迎的那一群人之外，除了门徒之外，除了耶稣之外，这个事件里面基本上有两个画面。一个画面就是众人夹道欢迎，摇着手上的棕榈枝，这是一个画面。另外一个画面就是耶稣骑的那个驴驹。有什么意义吗？你看到这样子的画面，你有什么感觉？你觉得这个画面给你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即便我们是坐在这一个有温度控制，虽然这个恒温有时候弟兄姐妹不见得都喜欢这个恒温的结果，但至少我们有温度的控制，我们有音效的控制，我们的座椅，我们的椅垫，我们的坐这个椅背都是柔软舒适的。即便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你发现这一个绿油油的画面挺舒服的，赏心悦目，很舒服。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棕榈枝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手上拿着摇着的棕榈枝有什么意思？我请同工放第一个第二个图片，是一个地图。这是一个地图，显示出来主要是要显示出来以色列跟现在的约旦的一个地图。以色列在左边，约旦在右边，这个两个国家的国界，现在的国界跟以前在旧约历史里面 北边的地方好像是从一个天然的环境所分割下来的。在这个图片上，北边有一个黑门山，是以色列最高的一座山，那个山上的雪化了之后流下来的一条河往南流，这就是加利利，加利利湖。进了加利利湖之后，从南边的出口继续往南边走，就是约旦河。北边约旦跟以色列的分界好像就是用这个天然的河流作为一个界限，流进来之后再也没有出口的就是所谓的死海。事实上死海现在也是以色列跟约旦各占了一半的这个死海。然后这个国界继续的往南走，一直到这个地方，这边是埃及、以色列、约旦的交界，这里有一个城叫做 Elect。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除了我刚才借着这一个红点所画出来的，好像这个左边西边的以色列绿油油的，东边的约旦有一点点什么颜色，有一点土黄色。其实有一个山脉，这个山脉是从南北走向的山脉，一直这样子贯穿下来。可能因为这个山脉，所以地中海比较潮湿的气流往这边走的时候就被这个山脉挡住了。这个绿油油这边，另外一边有点土黄色，只是为了让我们看地图的时候能够辨认出这两个人之间的国界之吗？约旦这个有一点土黄色的，在约旦的南边这个地方，从死海的东南角这个地方，这个现在绝大多数是信回教的中东人所住的这个国家约旦，在这个地方有很大一片地方，当地的人叫它 Wadi Musa。 Wadi 英文就是 wilderness 旷野， Musa 就是 Moses 摩西。这一个绝大多数是信回教的中东人所住的地方，他们叫这个地方摩西的旷野。因为当年过了红海之后，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往北走了又往南走，又往北走了，绕来绕去，绕了多少年？绕了40年。因为耶和华说40年之内你们不准进去，必须那一代背离他的那一代，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之外，其他所有的人必须都在倒闭在旷野之后，他才要把以色列人带进去。瓦地穆萨，以色列人在这个土黄色的地方走了40年。这个比以色列绿油油的环境显一点土黄色，这个土黄色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请同工放下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就是在瓦地穆萨上一个叫做虎梅马的地方的一张照片。这个区域在40年前被规划为联合国这个所谓的这个科学文明遗产特区，被规划为这样子的一个特区里面保护区。大概是30年前开始有加拿大的考古在这边挖的一个古迹。为什么？因为这个区域按照当地的人的传说，是以实玛利的长子在这里开始建立的一个部落，一直到流传到后来，联合国把它规划为现在的所谓教科文化遗产特区。土黄到这个地步，一点植物都没有，还不要放下一张，哦，你已经放了没关系，哦，一点植物都没有。大家还记不记得创世纪记载， 夏甲带着以斯玛利第二次被赶出来之后，他带着以斯玛利，他把他放在一个枯树之下，走到差不多射箭一远的地方坐下来嚎啕痛哭。为什么？因为他带的水已经喝完了。你如果觉得这个考古挖的这个区域是这个颜色的话，请同工放下一张。这是一个360度所谓的广角的鸟瞰的照法，现在的照相机很厉害，你可以照一个360度的这个广角，也就是说这个照片的右边跟这个照片的左边其实是衔接在一起的，只不过因为我们在一个二度空间的这个上面把这个照片展现出来，所以才看起来像一个平面。你如果觉得那只是因为考古挖的几个地方是一片土黄的话，这个360度广角的取景让你看到创世纪21章夏甲为什么坐在那里嚎啕大哭。干旱无水之地，他带着水都已经用完了。这是刚才你们所看到约旦土黄色的意思。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40年，在这一个一片土黄一片焦土穷山恶水走了40年。如果你现在从瓦迪穆萨那个地方开始坐车往西边走，一路上你眼睛所能够看到的尽是这些景象，穷山恶水。突然之间开着开着，你会发现好像在那个天际好像出现了一点两点绿色，但你又不是很确定，因为那个车子会颠嘛，那个车子上上下下，你会发现一下看到一两点绿点又没了，车子继续往前开，又开了一里又开了两里，你发现那个绿点颠出来的绿点越来越频繁，再往前开，哦，原来不是眼花，没有看错，那个绿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请问这时候到哪里？到了以约的边境。你到了约旦跟以色列的边境之后，你发现一排一排的棕榈树好像是为了国界种在那里的，好像那个棕榈树是为了政治的划分而种在那里的，一排一排的棕榈树。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棕榈树对以色列人的意义。在那干旱无水之地，穷山恶水一片焦土，走了40年。所以每年一次，当他们纪念耶和华上帝在出埃及记23章的时候，在还没有带他们进迦南应许流奶与蜜地之前就设立的，每一年要过一次祝棚节。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高高兴兴的到耶路撒冷来，一家一家的像是我们今天露营一样搭起棚子来，用一些枝子，不需要很坚硬可以耐久的枝子，只要能够那一个多礼拜过节就好，搭起棚子来，上面铺的就都是棕榈枝遮阳挡雨。这是棕榈枝对以色列人的意义。40年眼睛所看到的都是黄土，但当耶和华照着他的应许把门带过约旦河之后，第一个他们攻取的城叫什么名字？耶利哥。耶利哥的名字就是 The City of Palms。 耶利哥的名字就是棕榈之城。祝棚节他们到耶路撒冷，一家一家的用树枝搭起临时的棚子，上面铺着棕树枝，因为他们要纪念上帝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把他们从那在干旱无水之地领到有葡萄树、有橄榄树、有棕榈树、有麦子、有无花果树、有各样的植物。他们不再是一群干旱中饥渴干旱。棕榈枝成为纪念神赐给人祝福的一个记号，一个提醒。出埃及记23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要以色列人一年守三大节庆：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到了申命记16章，除了许多道德律法的再度声明，到了申命记16章又一次说一年三个节庆，神的百姓逾越节、七七节、祝棚节。这是棕榈树的意义，不只是我们现在这些人看到刚才第一张照片绿油油的挺舒服的，对以色列人这个含义更深刻了。纪念神赐给人祝福的一个记号。但在这棕榈枝之后，在这棕榈枝的背后，除了有一个上帝祝福，让人来纪念上帝祝福的记号之外，也有一个困惑，也有一个迷惑。这个迷惑到今天20世纪、21世纪都还让一些人迷惑。举个例来讲，有一个叫做 T.W. Manson 的一个学者，他就被困惑过。他写的一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今天读的这件事情，马太福音21章这件事情，跟后来在逾越节那一天晚上耶稣被犹大卖掉的那件事件，两个中间差距了6个月。他写了一本书的论点是这样子，他说马太把6个月的时间浓缩了，浓缩了，压缩了。就像我们今天要寄 email 的时候，如果一个 file 太大你怎么办？你把它压缩，你就可以寄出去。 T.W. Manson 说，在马太福音21章跟马太福音26章中间的事情隔了6个月。为什么？因为他说犹太人是在祝棚节的时候才会拿着这个棕榈枝出来，来搭棚子，来欢庆。而逾越节跟祝棚节差了很远。逾越节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春天。在埃及，在出埃及记23章、申命记16章那里说的第二个节庆的七七节，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五旬节。七七节就是要庆祝7个礼拜、7个7天，7个7天是几天？49天，很接近50，所以我们现在叫它为五旬节。那是第二个节庆，是在5月或6月，逾越节过后七周之后。第三个节庆是祝棚节，是秋天。所以 T.W. Manson 说，在创世纪在马太福音21章这里，祝棚节是秋天，而逾越节是第二年的春天，中间有6个月之间，马太把它压缩了。他被困惑了。还好我们现在也有其他的新约学者，包括在三一神学院有名的 D.A. Carson。Dear Carson 就指出来了，他说原来只在祝棚节出现的棕榈枝，在其他的节庆里并没有禁止它不出现，也可以出现的。最主要的是 Carson 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一个历史的事件。棕榈枝不只是纪念神给人的祝福的一个记号，在公元前150或160年，公元前150年160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Simon Tassi 的人，西门塔西，他的父亲是当时带领了一个发动了一个反抗当时希腊帝国分封统治叙利亚境内的王所产生的一个反动的一个反抗的一个抗衡。那个他父亲的名字叫做 Mattathias， 而这一个当时发动的抗衡成功了，所以 Simon Tassi 就得到了耶路撒冷，导致了当时至少犹太人认为是他们的领土的范围之内局部性的独立，脱离了当时管西叙利亚的希腊分封的王的辖制。这在两约之间研究犹太人的历史的人都很注重的，叫做麦加比王朝。很短的时间暂时的独立，而且是很局部性的独立，但是对犹太人重要到一个地步，有人写下麦加比一书，也有人写了麦加比二书，记载当时的这个历史事件。西门塔西因此就有了第二个名字，叫做西门麦加比 Simon Maccabeus。 在麦加比一书第十三章记载了西门塔西带着军队浩浩荡荡的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就是摇着棕榈枝欢迎他，而那个时候是二月份冬天的时候。所以卡森非常清楚地指出一件事情，棕榈枝不但不是只有在祝棚节的时候会出现，在别的季节里也会有，甚至于本来是用来纪念神给人特别祝福的一个记号的，因为人心的热忱，因为人的期盼，本来用来纪念上帝特别作为的记号，现在把它降低用在一个凡人的身上。西门塔西活了没有几年就死了，却在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得到这棕榈枝夹道的欢迎。这是棕榈枝的意义，还是困惑，还是失落？这样子的夹道欢迎，欢呼，欢呼一个王，什么样的王？做什么王？或许这是福音书的四个作者，四个福音书的作者都要把它写下来的，因为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共同的期盼。在福音书里面只有一次很清楚地写到周围的人要耶稣做王，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用了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之后，等他喂饱了这一群根本没有东西吃的人之后，他就急急忙忙地叫他的门徒赶快上船离开现场。这是约翰福音很清楚的记载。为什么？因为上面写说，因为耶稣知道众人要他做王，所以他就急急忙忙地叫门徒们赶快离开现场，然后他自己走到山上去祷告。这是圣经第一次也唯一一次清楚的记载周围的人要他做王。为什么？哎呀，你想想看，拿五个饼两条鱼就能够让五千个男人还有其他的女人孩子吃饱，军饷的事情就解决了嘛，不需要再带着一大堆的这个物资辛辛苦苦的，
你只要把饼带几个给他就可以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刹那之间都可以吃饱的，这种人不做王谁做王呢？
再配上这次这个事情，再配上现在听说他可以让死人复活，刚才天牧弟兄带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着，在这个事件之前就是耶稣让拉撒路复活，许多的人听见了，看到这个见证，把这件事情传出去。各位弟兄姐妹，你把这两样事情摆在一起，前面一样事情是可以用几个饼就解决众人要吃的这个军饷的问题，后面这件事情是打死了之后怎么样可以把你叫活过来，这种人不做王谁做王？这已经不是长胜不败之君，这是什么君？长胜不死之君。这不是长胜不败，这打不死的，打死了没关系，叫一下就活过来。这是那天早上的钟吕之，一个本来纪念只有上帝有本事做出这样事情，纪念他赐给以色列人一个祝福的记号，在西门塔西的身上照样用在他的身上。这是钟吕之的意义还是失落？这是钟吕之的意义还是困惑？请同工放下一个图片，我刚才应该请同工放的，但是忘了。这是钟吕之，还好除了这个画面还有另一个画面，同工放下。小驴驹在这一个人心沸腾激昂的情况之下，第二个画面出现了，一个小驴驹，耶稣骑上了这个驴驹，在好几百个人上千的人摇着钟吕之欢呼的情况之下，安安静静的骑进耶路撒冷。马太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马太说这是应验，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为了要应验撒加利亚先知的话，骑着驴，骑着驴驹子的君王。小驴驹的意义，刚才小孩子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个君王不是骑着一个高大的骏马，不是骑着一个高大的战马的将军。西门塔西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没有骑马不知道，历史书上没有写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想我猜测大半的可能性他是骑着一个高大的战马。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个将军用走的，一个将军带着军队然后他也用走的，你可不可以想象这样子的将军？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历史记载西门塔西是骑着一个高大的骏马，高大的战马进耶路撒冷，但福音书的记者却非要记载，绝对要记载，一定要记载，这是骑着小驴驹的。耶稣骑小驴驹不是战马，是有什么意义呢？是谦卑，是谦和，
但是除了这样意义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呢？是不是他骑了小驴驹，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动物，所以他就要表示自己是一个很谦卑谦和的，就这样子的意义而已吗？
我可不可以请大家听一段下面的声音，请影音同工放一下。十秒钟，有可能都觉得太长了。世界上有很多是声音，有很多动物也会发出声音。鸟的声音，大部分鸟的声音我们听了之后都觉得怎么样？悦耳，舒服，很想看看发出这个声音的长得什么样子。猫，猫叫的声音也让人觉得挺可爱的。羊叫的声音一叫你就觉得哎呀，真想去摸摸它。家里有养过狗的也知道，狗在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之后的叫的声音那可讨喜了。所以有些狗到了四五岁之后，他晓得主人喜欢听那个声音，四五岁的狗都会发他两个月时候发的声音。刚才是我在 YouTube 找到一段驴驹的声音，是一个人他家里面后院养了一头驴，不是野驴，后院养了一头驴，他靠近那个驴的时候，他说这个 YouTube 上说，你们想不想听听驴叫的声音，家里养的驴叫的声音，悦耳吗？你想听吗？若是你能够听过，在约旦的南边，我刚才说过瓜迪木沙那里有一个地方，有一片山地，那个山地里面有很多的洞穴，所以现在也是世界十大奇迹之一，就是你世界十大景观之一的 Petra 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山洞，那个山洞里面那个地方很多驴，不知道为什么很多驴生长在哪里。我也给大家读一段圣经，我已经说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叫虎梅玛的，传说是以实玛利的长子在那里开始的部落。创世纪十六章十二节，以实玛利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这样子的描述。你如果听过那个地方的野驴站在山洞里面的叫声的话，比这个刺耳好多倍。英文有一个字 repulsive， 就是刺耳，排斥的感觉，不像一个猫的叫声，不像一个麻雀的叫声吸引你想说哎呀，这一定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物所发出来的声音，排斥感。听到这样的声音，有多少人说哎呀，这可可爱了，我想去摸摸它。驴驯良温顺吗？中国人有这样子的话语，特别是讲东北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专门讲东北人，说东北人是什么驴脾气，说东北人毛驴，对不起啊，这边东北人，我请你原谅我，我只是引用这个网上所收集到的一些资料，意思就是说哎呀，他好友善啊，好温和吗？不是啊，说他们的脾气一发起来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是这样子来描述一个人的驴脾气，一发了脾气之后顶你顶你顶你顶到你不可收拾的地步。就算不是这种攻击性的顶，至少也是讲一个人很倔强，所以才会说
这个人驴子脾气，打着不走，牵着倒退。意思就是说，你打他了他不走，你牵他他反而怎么样，要倒退，是这样子来描述驴子。请同工放下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是马可在这件事情上的贡献，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预备，来。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弟兄姐妹，马可在细节上贡献了什么？啊？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是这小小驴驹进一步的意义，进一步的解惑，解开人摇着棕榈枝的迷惑与迷失。就在人摇着棕榈枝的热情当中，耶稣安安静静地骑上了一个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安安静静地走进耶路撒冷。有时候我们会带着一些家庭去度假，听说纽约州有一个度假的点，它的吸引的地方就是它不但让你在那边住，在那里吃，它还提供你骑马的机会。那个度假的 camp 专门就是让家庭可以去骑马。我请问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家庭，当你到了那个点的时候，然后你到了那个养马的地方，然后那个主人就说，哎，我今天特别优待你，这里有一匹马从来没有给人骑过的，你今天怎么样，来骑吧。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哪一个人会高高兴兴的骑上去。这是马可在这件事情上的贡献。这不只是一个谦卑的动作，这个动作里面所隐含的丰富，一个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在众人摇着棕榈枝呐喊，不但有声音，还有这种棕榈枝的这个搅扰的情况之下，耶稣安安静静地骑着这个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进耶路撒冷。不但是为了解开人在热诚中的失落，错把那本来纪念神给选民祝福的特别记号降低用在人的身上，用在西门塔西的身上，用在任何一个暂时可以让他们觉得有盼望的人身上。也要解开人在热诚中的盲目，原来这个安安静静的骑在驴驹上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掌握着整个局面的主宰，包括一个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人在热诚中是盲目的，看不见，不明白，他就这样子自自然然的坐在这驴驹的身上，走进耶路撒冷。这是小驴驹解开棕榈枝的迷惑跟失落。所以约翰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不但是
那几百个几千个群众，连最贴身的这一小群人也看不见。最后我要讲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四节这句话，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这个事情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我希望基督徒以后再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千万不用再用那种对号入座的方式来看耶稣，千万不要再用那种对号入座的方式来看耶稣跟旧约的话语之间的关系。好像旧约列出了一大堆的清单，一大堆的格子，一个一个，耶稣做了这个哦，那个他也做了哦，这个也行了，可以，一个一个来显明他够格，一个一个来显明他合格。就像你我一辈子一天到晚都有人看着我们清单上什么地方打了勾了，小学毕业没，毕业了打勾，中学毕业没，毕业了打勾，高中毕业没，高中毕业的打勾。千万不要再有这种对号入座的眼光。马太那句话，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更合适的翻译应该说，这是发生了，是要成全先知的话， fulfill。 这个 fulfill 这个字是很丰满的，成全，不是合格，是成全。旧约中这些预言，并不是耶稣一一照着这些预言都做了他才够格，当然耶稣是符合先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指出的这一些地方，但是绝对不是这种对号入座很狭义很肤浅的这种看法，甚至于我就要这样讲，非常小家子气的看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所成全的是宏伟的，是壮观的，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因为他是成全万有的主，他是一直掌握整个局面的主，他永远在掌握整个局面。不只是要成就旧约纸上的那几句话，是要成就他要给信他的人所有的丰富。没有他，我们还有什么盼望？谁还能够成全我？我们可以一起知道许多热闹的气氛，许多激情的局面，但是当欢呼呐喊销声匿迹之后，当我们的狂热激情亢奋减温之后，剩下的是失落、寂寞、空洞。谁能成全我？那个曾经跟我一样并肩站在众人当中摇着真理之呐喊的人，那可能比我现在跌进的低谷更深的人，谁能够成全我？除了耶稣，谁能成全我？这是 小驴驹的意义。Jesus that I never knew， 我过去一直不认识的耶稣。这是一本书的书名， Philip Yancey 所写的。Jesus that I never knew， 我过去一直不认识、不明白的耶稣。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今天是受难周的开始，是所谓教会的受难周开始的主日。棕榈枝与小驴驹打开了这个序曲，你认识他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颠覆我们的思想、价值、认识与期盼，因为你是要成就万有的救主。谢谢你当年用这么细腻细微的方式来颠覆周围的人的思想与期盼，求你今天一样的坐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起先不明白的人可以见到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